各位佛子，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请放掌，阿弥陀佛。各位同修啊，那么我们在上一次呢，我们现在在讲成佛之道啊。上一次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加行。啊，随顺出离者讲到戒律，包括这个十善业，是这个十善戒啊，乃至五戒呀、啊，就是三福里边的，除了布施，又讲到持戒啊。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要讲到三福业中布施持戒之外的，也可以说一个更高的啊层面修定。我们通常都会说，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那么最浅白的学佛呢，都会有诸般的好处呀、利益呀等等，给大家讲，求到现实的功德啊，从因果回报啊，发愿求得这个护佑呀等等，这些算欲勾牵吧，那么再者呢，还有一些就是已经相应了的一些人而言。那么我们能够接受布施，救济这种利他的慈善啊，也懂得持戒，可以摄住身口意，这是佛弟子的一个正言行吧。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学佛啊，最根本的是要了生死成佛嘛。那么最开始起步一定要有个意向，就是对凡夫常态的超越啊。那么这个呢，就一定要更加的趋向于我们心性上的改变和开发，啊，这就是说，内心的我们的清净相续，啊，没有，这个日常没有了这个杂染的扰乱，那么就必须要修定，啊，这就是立足于凡夫世间法中出发，啊，进行这个训练，以期达到这个清净。清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从这个修定的这个内容上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首先，我们把今天的讲的这个偈颂的内容给大家贴出来。首先，第一偈呢是欲乐不可着，散乱多众苦，依此住境界，修定为最乐啊。那么这里开始呢，我们就首先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些世间的福德，那么我们从布施持戒中去随顺着因果，那么但是有一些因果靠持戒和布施单纯是得不到的，那么就开始要修定啊。那么修定为什么要修定呢？那就说明我们基本上常态中我们是不定的。啊，是散乱的，是不能够停止下来啊！自己的心性，就是起心动念，乃至对外界的攀援呀，特别是你看这里讲到的，一个是欲乐，一个是散乱，他们两个是配合着来从天然的一个情况上呢，就阻挡着我们本有的这个。静止的这种定禅定状态的获得，所以说这里呢有两大这样的这个麻烦呢，就需要我们修定来对治，那么就娱乐上来讲的话，你想想我们现在，一个是对于物质的这种贪欲啊，还有对这个男女之最大的这个世间的娱乐，这都是最放不下的，所谓的食色性也，吃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断去追求这些东西，那么就会追求到了又怕失去， 那么没有追求到就觉得求不得啊，等等，这一系列都是非常什么呢？让人痛苦的啊，升起一种身心的不安宁。在生活中呢，我们每次啊觉得适合自己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就是外在的这些呢，我们就觉得很安逸，马上身心呢就调制到一个自我的这种麻醉的状态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七情六欲呢都非常的有着落处啊。一旦这些带着我执这个大魔头啊，一旦这个开始这个受到伤害或者触犯的时候呢，马上就觉得说难受啊，苦的不行啊，这就是说欲乐的一个最源头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其实更苦的就是散乱啊，特别是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啊。你看为什么佛门里面以前在这个说到这个禅修禅的时候呢，把心比作猴子一样，或者是像一个力气非常大的牛一样，根本就拴不住啊，所以有这个拴牛图。在这种散乱的带动下呀，我们基本上就是看不清楚人生的真实意义的啊，然后呢，意味着随着外境的这个转动，那么还有呢，就是让我们导致了一些，比如说不能自拔的情绪的这种这种牵挂中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其实说白了都是定力不足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只有说让自己的身心安顿下来，这个持守下来的时候呢，才能够不受这个欲乐的这种牵扰，也不受这个散乱的这个入侵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说心地上才能够真正的有一些清白和安定。那么由于这个欲乐和散乱呢，导致了我们的重苦，所以这里才说依慈住境界，修定最为乐。就是我们修习禅定呀，有两个前提，就是第一个要益于我们的慈悲心啊，慈心不是为了养生，也不是为了升天啊，更不是为了说探猎奇这个宗教这个体验啊。而是什么呢？存在这个心存这个慈悲的这个念头啊，以这个可以说为了众生的这个利益啊，功德意义，用这样的发心来修定啊。那他再一个呢？为什么说这个依慈心修定呢？大家知道，只要这个心慈悲的时候呢，他的心地是柔和的，就是可以调制一个天然的修定状态啊。这个天然的修定状态，就是在我们心充满了慈悲的时候是最佳状态，就容易修成就啊。那么哪怕是我们修成就了，也不会利用这个自己修出来的一些定力呀，或者通来要扰乱众生。否则如果不带着慈心去修啊，当然我们带着其他的心，你比如说攀比心、好胜心，特别是嗔恨心啊，甚至乃至这种报复心呀、贪婪心啊，提婆达多那会儿修神通开始作揖的时候，不就是为了觉得佛这个摄受那么多众弟子，他也要去找这个阿舍世王，去来供养他，他就修神通显现给他看，就是带着这种有为的这种心。那么这个时候呢，特别容易就是有魔头的这个潜质了，啊，一旦不是修不成，有的他也能修成，可是带着这种坚固的无明我执的这种错位认知去修，那么就是特别危险的，因为从因果线上它不属于正因正果啊。所以这里运顺导师呢也提出来说，要第一个要依于慈心啊，第二个呢要依于境界啊，就是一定要在持戒的情况下，或者说修十善业十善戒的这种身口意的啊，这种有匡正的一个住在这个善法功德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修学禅定啊。如果说你行为不端，那么必然也会有魔的潜质啊。你看，你比如说就是有时候这种楞严经里面也讲到了嘛，说如果说这种淫欲性太厉害的，如果不着手从戒律上去守着它的话， 守好这个的话，就特别修学就会误入歧途啊，特别是修学禅定果报啊，特别是在这个修学禅定的话，这个果报看上去好像你挺厉害了，其实果报是非常可怕的啊，一旦着了魔以后，都不如一个堕地狱的罪恶生死的这样的一个轮回中的凡夫啊，因为太难再搬回来了啊，这就是修行路上的险道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随顺着诸佛的教诲。啊，你看这里讲到的，首先我们说从持戒，布施、持戒、修福业，最后一个修禅定。那么禅定的前提条件，就是因为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欲乐太勾引人了，这个散乱呢太折磨人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带着一念的这种慈悲心和持守境界作为外护，来进入修学禅定的状态。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很麻烦的事情，有时候呢，大家也去学习，也去打个禅期或者修学点观法啊。可是呢，他修了一下一点呢，还得了一些好的觉受，啊，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在这个发心和这个行为上呢，他没有调制好，也就是发心他的慈悲心，不是说始终匹配在根境的上，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戒律呢不好，不清净。啊，甚至有的就是，如果居士的话，一旦他回到家里，那就完全还是依然如故，该过世间人俗世的生活啊，染浊的生活。那么偶尔的到了这里来修，修的如果过去他缘分稍微有一点点因缘的话，他还一下子修的感觉很好，啊，那么一旦吃到这个甜头，他就没完没了，也许就会很用功的去修，但是依然带着世间的这种啊，这种不清，没有清净戒啊，也没有慈心的话。这是非常麻烦的啊，在咱们现实生活中，有时候见的也不少，啊，看到了非常可惜。这就诸佛，貌似比一般人修的有本事，可是呢，佛来了也不好救了，啊，所以说，我们这里最后一句就是说，在末法，这个时代呀，咱们在修禅定之前，一定要知道，只有修学禅定是最为安乐的。啊，也就是住在这种寂静清白之中。啊，因为我们现在散乱的话，你想一会儿难受，一会儿好受，不就进进出出，就是因为得和失嘛。那么一旦进入到禅定的这种法喜中，这种喜乐的，它是，啊，这个，哎呀，这个也真是只能够说，让这个到了那儿的人才有感悟吧。啊，就像我们夏天燥热的不行，整个这个。伴随这种外在环境的开车的这个车气尾这个尾气呀、鸣笛声呀、这个树叶子上这个知了叫呀，正在心啊极其躁动的时候呢，突然间进了一个空调开开的房子，啊，那么就一下子这种清凉感呢遍布全身，这就是如果真正得到一些禅定的一些法喜，相似这么比喻一下。啊，因为我们一直这是不是在讲教嘛？大家要知道，我们讲成佛之道呢，始终是给大家介绍成佛之道的知识，啊，倒还没有这个进入到这个操作状态啊，一直是以介绍知识，然后大家在教理上相对明白一些这个姿态来学习的啊。这个我们也要一直要把这个定位掌握好啊，所以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学习，那么这里就知道说，真正的究竟。能够解脱的啊，在世间法里边也是应该从禅定住到禅定里边来解决根本的问题。再看第二几句啊，调适与三世，心一静明定，见离与分别，苦乐次第静啊，就是这一句话呢，这段偈子的意思呢，就是说后面两种就是目的呢，我们是为了渐渐的离开与分别苦乐的这种。分别心啊，那么为什么说我们有苦乐次第净啊？这里你看印顺导师也讲到，如果说从情绪上来讲的话，在我们这个欲界呀，它有从这个生理上引发的苦和心理上引发的这个难过啊。但是，一旦我们进入到禅定的时候呢，这种分别就是把它摆平了。因为心的不动状态，它可以说苦也不会被它拽着走，乐也不会投入怀抱啊，就是把它整个持平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啊，才是一种 真正内心的喜悦啊。由于离开了这种娱乐的这种得失苦这个苦患呢，得到真正的喜悦啊，身心的清安啊。待会儿我们讲到禅定的时候，就一层比一层这个殊胜，就是这样来讲到的说，说苦乐次第尽啊，就是由你禅定的渐渐深入呢，这个苦和乐呢是慢慢就能够由分别的淡化而得到圆满的解决，啊，这是在世间法来讲，咱们是。那么这个具体的操作要怎么样呢？看前面的两句是调摄与三世心一静明定，啊，也就是说摄是什么意思？调嘛，调就是调养呀，让它不能够左，也不能够右，不能够上，也不能够下，到一个正好的状态，这就叫做调。啊，那么摄是什么意思？就是收摄啊。摄的话，这个就比较，对于我们来讲，就是非得要凭着自己的反制能力了啊。因为如果说就调来讲，一般人也不容易的。但是如果稍微用一些心啊，特别是素食有好养生呀，或者专注的做一件事的习气的这种人呢，他调来讲比较那个，还是比较容易一点。但是这个摄，啊，可以说是这个调，啊，摄的话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身口意上面来讲了，这里讲到的说三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你首先要调摄好，吸呼吸，啊，那么身和吸最终呢是为什么？为心服务的，所以根本的落脚点就是还是心，以身慢慢的进入，以身带动。那么以呼吸为下手处，带动我们心的安稳。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说，印顺导师也讲到了啊，说就是如果说从身体上呢，我们要调得尽量的这个平稳正直、舒适安和啊，也就是进入到打坐的状态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能够双盘嘛最好，如果不能够双盘，单盘也可以，实在不行散盘也行。但是呢，比如说大家坐在那儿，简单的说一个标准动作就是说，你盘起来坐在那儿的时候呢，要把下盘呢这样，左右呢这样摆一摆，让它坐稳。坐稳了以后呢，这个脊梁，或者说这个背呢，不能够太过于僵直啊，挺的就好像一点都不弯，也不能彻底就放松了，就耷拉在那儿了。总体的感觉呢，就跟头上有一个绳子，把你的背后这个脊梁给系起来，自然而然的吊在那儿。它既是直的，又不是僵的啊，绳子上面牵着吊在那儿一样，这样的状态，啊，这是身体啊，不要有一种，当然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大家要把腿稍微练好一点，啊，那么眼睛可以闭起来，可以微闭，啊，闭个7分，睁个3分，啊，那么一般的情况呢是口合起来，用舌头抵着上颚，但是不要太用力了，啊，这是最基本的动作啊，从身体上来讲。那么呼吸也不是，因为有时候呀，咱们如果不常训练呀，你看我就是这个一天啊事务多，那么就是260钟呢，就是念佛也是心系念的多，很少能够坐下来这样念的时间少啊。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不利于这个吸自己呼吸的调制啊，特别是常讲法的话，确实更难这样的调制好啊？为什么呢？这个呼吸的调制呀，你慢慢的让它就是慢慢的越来越细，越来越长啊，就貌似非常微弱，其实是你把心念要跟着它在那儿进出啊。如果你进呼进来的时候，慢慢从这个喉咙进来，到自己的胸腔，到自己的丹田、肚脐眼这里啊，甚至遍布全身，这个呼吸好像扩张开来。那么，这叫呼进来，吸这个啊，呼吸进来，呼出去的时候呢，也是好像随着你心，可以随着呼出去的这个气息呢，也可以说，呼在哪里，你的心念就觉知在哪里。啊，这在这个止观同门六妙门里边呢，有仔细的讲啊。如果我们有兴趣的，可以到群二里边，数祥法师专群里边呢，他正在讲这个同门止观啊。所以这里边修这个波罗蜜啊，禅波罗蜜也有这样的内容，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他讲法的啊。也就是说，慢慢的让呼吸呢，这样慢慢的细长 然后自己呢，关照着这个呼吸的动态，啊，但是这些都是训练的啊，不可以一下子就以为说马上进入状态，不可，而且中途有些操作不当，还得你自己有经验，慢慢的调整，啊，那么调心的话，就是使心啊系在这个念中，啊，最主要的，你的心不要乱跑，比如说数息观，啊，那么你的眼睛看着鼻子，啊，鼻子呢这个。鼻头这里的念头呢，观自己的心不要乱动，啊，那么然后呢，这样进出呼吸你去数，不要太打困了，啊，困的时候呢，就说明你的这个身心没调好，啊，所以心才会犯困，困的时候呢，可以，佛也讲过个佛说离睡经啊，可以说起来，到外面呢，这个张目远望，啊，也可以说。绕着这样这个自己的地方呢，经行就是来回走步绕圈儿啊，或者可以大声的读经、念佛、持咒等等都可以啊。那么调举的话，就是说，可以说忽上忽下、东一下西一下等等这些啊，反正昏沉和调举，调举有时候就是甚至有时候这个兴奋啊，这也是一种，就是突然间有一件事情。可能一下子满里的愿兴奋的不行，这都属于这一种，都把这些要控制的，不能让它过度发挥啊。如果把身和这个身体、呼吸和心都能够调整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常去打坐的话，那么慢慢会怎样呢？就会心住在一个境界上，坐的说进入等持状态啊，这样就可以说有感觉了。那么。慢慢的有感觉了以后，心住宅一境的，千万不能以为自己就很厉害啊！这是，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还在五尘共法，就是永远你现在到咱们这一章讲完，你还在三界内呢，跟了生死都门儿都没摸着呢啊！只不过是在凡夫的，这个层面来讲，在这个散乱众生的这个层面来讲呢，你只不过是做一些训练而已啊。那么这样的话，慢慢就会引发身心清安。有可能就会慢慢的得定了，但是这种定叫做世间定，而非出世间定啊！大家记住，叫做世间定，一定不要搞错了啊！我们通常称之为四禅八定，啊，就也就是说，把我们的身息心，特别是心念调制到以这个没有欲乐、没有散乱，逐渐收缩，渐渐的进入一个寂静状态，越来越寂静。那么，随着这个寂静的级别，我们把它分了八个次第，啊，也就是八个，水平线吧，啊，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四禅四空处，我们通常说的四禅八定，四禅八定。那么，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在讲这个天道的时候呢，讲过我们这里是三界。我们在欲界，还有色界和无色界。所谓的四禅，就是把色界的天道呢，给它分了四个档次，这就叫四禅。因为呢，在色界之天，除了我们欲界之天啊，色界之天你要升上去，那可凭你的福报是升不上去的，一定要有禅定啊。那么这个禅定就是我们说的世间禅定，也就是你的心相对的。直到一个境界的时候呢，凭着这个业力才能生，啊，所以升到这个色界诸天道呢，它应该一共有这个我看28重啊，减去应该有18重天，这18重天呢，一共把它划分了四个档次，就是我们说的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那么八定是什么呢？八定就是说色界的这刚才讲的四禅天。加上无色界的四重天，啊，也就是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四重天，统共称之为八定。这里下面我们要讲四禅四空处、此等四无量佛说诸定法次第而修习。这里的四禅四空处就是讲的四禅，加四空处称为八定。那么这个八定呢，我给大家贴出来，因为这个比较就是专业啊，在术语上贴出来以后，再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八定，我们从知识上了解一下啊。大家来看啊，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把它称作为九地，把三界呢又化为九地。九地里面呢，光欲界呢就称之为一个地，地就是地方的地，这不是给大家列出来的啊。欲界呢叫做五趣杂居地，就是咱们这个世间。那么从我们这里讲到的修习禅定开始往上修禅定，就等于说是后面的八地，除过咱们这儿的五趣杂居啊，就是散地，那么上面就属于定地了啊。定地的第一个叫做离生喜乐地啊，离生喜乐地呢，其实是包括了三重天的，包括凡众天、凡夫天和大梵天啊。为什么叫做离生喜乐地？它就属于色界的初禅了啊。初禅就是他离开了欲界的这种欲望和这种恶法、这种不善事等等，升起了一个什么？啊，对于自己离开了这种欲望呀，这种恶法的这种染浊以后，升起一种非常欢喜快乐的觉受感受，就叫离生喜乐地，啊。那么二禅也包括三层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和极光净天，啊。那么这三重天呢，就叫做离生喜乐地，啊，这叫做定生喜乐地了，啊。为什么叫定生喜乐地呢？就是说离开了离生喜乐地的话，因为他是由于突然间觉得离开那种欲望，升起了很殊胜的这种觉受快乐之感啊。但是到了定生喜乐地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离开了那个感觉啊，初禅那种特别欢乐的感觉，慢慢呢禅定转为殊胜，力量大起来了。力量大起来，这时候他就是由于住在禅定中所引发的喜欢喜快乐，所以叫做定生喜乐地，也就是说禅定而生的法喜之乐啊。那么到了第三禅啊，也就是说离开了二禅又比它高了，因为二禅中呢还有粗重的啊，有一个初动这种分别之喜嘛，觉得说由于初禅的时候呢有一种很快乐的感觉，那么随着我的定力增加呢，这种快乐的感觉也把它摆平了，由于这样我是舍开动而到了静了啊。但是呢到了三禅的时候呢，就离开二禅这种出众的这种分别动静之喜，而住到一个静妙的一个几乎没有分别的一种乐受，所以叫做离喜妙乐地啊。大家要认真听啊，这些都因为我们没到那儿，所以听起来只能当做知识听了啊，就是大概什么感觉，描绘成什么状态。到了四禅的最高处叫做舍念清净地了啊。舍念清净地的话，就里边包括了什么了，这个从这个无云天到色究竟天啊，三禅呢包括三个天，这里就是最后的八个天啊，都在他这里了啊。那么舍念清净地呢，就是说离开了三禅的这种他的这种执着，又放下一些了啊。因为你有乐的话就会有动转呀啊，你看离喜妙乐、定生喜乐、离生喜乐，它都会有动啊。因为你有乐就还是觉得离开乐了好感觉啊，离开苦的乐感觉好。这里呢就是心慢慢没有动转了，而能够安住了，这个时候就叫做舍念清净，也就是说对于这种喜和乐的这种分别的这种思察啊，分别的这种思察心呢，能够了了的感觉到我们的念头清净啊。所以说这里是离开了喜和乐，而住在这种清净的这种舍了这种喜乐的感觉，所以叫舍念清净地啊。这属于什么呀？四禅，也就我们常说的色界啊。色界的这种宇宙空间就是四禅修成功的人将来所存在的场所啊。下面的四空处就已经上升到无色界了啊。无色界大家要知道就是离开了我们色身的这个障碍了啊，所以叫无色界。无色界的第一个禅就叫做空无边处啊。修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就非常厌恶啊，觉得自己的身体是一个祸害，所以想把它灭掉，一切的色，只对于色的执着都灭了。 只和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色，这个有体有质量，这个色声呢，它是空性的，只跟空性相应，所以叫空无边处地禅定，啊。那么慢慢的以后再往上修，也就是把自己的分别念呢，再往这个收缩到一个寂静的状态，那么就到了十无边处地。这个时候呢，就是不但厌离了色法以后，对空开始也厌离了。觉得空也是一种执着，就泯除这种空相了，慢慢把向外的色和空的执着投向向内的这种实，也就是把所对的境界，哎，反把它制服了以后，反观到能观的这个实心上，就是我们的觉悟的觉照这个意识上了，啊，那么这就叫做实无边处地，圆，把心念圆在这个内实上的，向内求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时啊依住到一段的时间呢，觉得说住在时上还是有所依、有所执着、有所靠。那么这个时候呢，又会对心时也产生一些厌离心，觉得它是个忧患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一直无所有，寂然而住了。就是说，一切外在的色和空、内在的时都把它舍掉了。这个时候叫做无所有处地，这是。已经排名第二了啊，那么最往上一层开始就是进入到这个定心圣妙了，就叫做非想非非想处地，就是我们粗重的想已经彻底没有了啊，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细想啊，就是说自己都觉察不到的那个第六意识，也就是说，包括第六意识都觉察不到那个第六意识的感觉，还有微细的存在。这种微细的存在作为生命的载体牵引着它还在三界之内，但是就属于三界的最高处了啊。所以这里从这个离生喜乐地到非想非非想处地呢，总共就是这里讲到的四禅四空处八个定啊，得随着我们对于这个分别心，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欲乐散乱的不断的收缩和平寂呢，平气慢慢就是开始呢得到这总共八个禅定啊。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不等于了生死啊，因为这是世间人都能够修的，包括外道也能够修的啊，只是由于定力的深浅进行了一个划分啊，这是由浅到深的一个脉络一个次第而已，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对于这里还讲到的说什么呢，此这个此等四无量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四无量定了啊，也就是发的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慈嘛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就是与人乐嘛，悲呢就是拔人苦嘛啊，喜呢就是随喜他人的这个快乐欢喜嘛啊，舍呢就是心住平等啊，舍去分别啊，也不是轻的就好，冤的就恨等等这些，这就叫慈悲喜舍啊。那么修这慈悲喜舍呢，这里的此等四无量就是指的这四种啊，修习四禅的就可以修学这四无量定，但是这个喜无量定呢就是只限于粗禅啊，粗禅和二禅，因为第三禅上来就没有这个喜的粗重，这个喜的感觉了啊。这里讲的无量呢，就是我们在修观的时候呢，从这个最清净的，一直到不搭嘎的，最后到十方世界的等等这些，所以叫做无量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这里的这些呢，都是指的我们在修定世间的定啊。如果说我们能够把依着这个次第慢慢的四禅八定啊，这个佛说诸定法次第而修学，能够次第修学成功的话，那么这就是等于说在世间里边到了一个欲乐和散乱已经收摄的最高啊，可能说最寂静的一个状态了啊，是叫做世间定啊，四空四无量。下面呢我们来再看一句啊，不施多杂染，禅定向独善，依人向佛道，戒行为宗要。这里可以说是一个
景策
啊，配着我们一路走过来修福业的话，这里进行了一个说知见上的一个引领，就是前面不是我们都说过了说人前法中嘛，那么人前法中我们说的说修学这三福业的话，应该注重持戒啊，就是在人啊，记住我们在人道里面的话趋向，因为我们想依着人向佛修，一定要注重持戒啊，因为我们为什么呢？修布施的时候呢，虽然福业，可是我们控制不住。不能够，首先讲最高的不能够三龙体空，甚至我们有时候连这个如法的布施都做不到啊。前几次给大家有一次讲的时候，不是说有七种不如法的布施吗？应当怎么样布施？我们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可以说，打个比方吧，你看现在我们让修一些供养布施呀等等，你说几个人真正能做到三龙体空都不要做了，就不忘回报，这就不可能。能够说发愿说我不要转成世间的福报了，我只想往生极乐世界，这已经算是大根器的人了啊。基本上多少人都是为了说啊，要家里怎么怎么样，有点事儿，希望回去或者有愿力能够满。可是你我们的愿力满的这些愿力里边，清净的少，杂染的多呀。啊，一旦在这个因果线上你没有摆正，那么甚至有时候想摆正。拼命的想摆正都摆不正，下意识的都是杂染的念给掺进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多杂染就是基本上很不能够如法，啊，一旦不能够如法的话，那么因果熟了也是不如法的果，说不准不能够成道，还能够障道，啊，这是其一。再一个，就算你行布施，你的福报大，但是如果你不持戒的话，很可能连人身都得不到。啊，大家知道为什么有大鹏金翅鸟，为什么有龙呢？就是他们福报大，但是戒行不好，所以堕到畜生道。虽然堕到畜生道了，又比人的福报大。啊，那么这就属于说戒行不高啊，淫欲心重。啊，所以说，但是再翻过来，我们这半天讲到禅定，当然是也是殊胜的。可是问题是什么呢？世间的这种禅定，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呀。如果大家有去学习一下这个同门之观，就知道你很多时候你得找一个娴静处，远离这个聚落啊，这个闹市啊，只一心一意的专注着自己的定力，只管自己，这就容易走向什么呢？独善啊，我们说独善其身，可是呢，大乘佛法讲的是兼善天相，那么一旦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修学这个禅定受的果报啊，升到二禅天以上呢，就基本上就是说，升到二禅天以上的天人呢是不来往的，孤零零的一个，啊，谁也认不得谁，没有感觉对人，对方啊，这就是心寂静到这种地步了，所感的果报。所以由此而来讲的话，对于人道里面哈，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的人世间呢，我们说的从化道众生这个大乘菩萨行来讲的话。它是不太长养的，甚至有时候会障碍，啊，会抵制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最主要的是依着人而向佛道修行的时候呢，最重要的还是以戒行为重要，啊，这是要换了一个角度求解脱法而言，因为从下一章开始就是要修解脱法了，啊，如果我们有戒行，那么就是身在。人间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说以这个素食培植的善根，再以戒行为基础，那么这样来，发起自利利他这样出世的大乘法的话，那么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可是只有这样才能成佛，所以我们这里才讲到的依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啊，这是在讲完了三福业以后，又以这个。以佛法的背景给我们在提前在五乘法中就做这么一个定位，大家要心里有数的啊，不要因为一讲呢，觉得哎朝那儿讲一讲就那儿好了，朝往回讲呢一讲呢又不好了，怎么好怎么不好，要看我们在哪一个水平来讲啊。你如果只想得道升天，那很多道教的他最后都升天了，就是其实就是四禅八定啊。那为什么要有这些内容呢？因为。在世间人世间修行来讲的话，我们进入禅定的状态，那么四禅八定呢，确确实实，如果依照自力修呢，也是有必要的啊。可是问题是，有一些人呢，他根本就没办法这么去做啊。这些人呢，属于什么心性怯畏者 佛说应修念，啊，就是说，有的人呢，他腿也盘不起来啊，包括也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时间，甚至连这个心都发不起来啊，这就是比较累劣呀，胃就是害怕吃苦呀，那天天枯燥坐在那儿，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过的日子。那怎么样呢？佛说应修念，啊，怎么念呢？念这六种念，也就是说。既然在静中修不了，那只能够在动静中结合起来，把念头先挂住。也就是前面是从调身、调息、调心，这里是说主要把心给抓住，啊，这样的话就是修这个六念法门，啊，你看这细念佛法僧，戒施天功德，如入光明聚，阴暗一时失，啊，那这里。咳咳我们首先要检测一下，这念佛呢，就是念佛的功德，念一切佛具有的功德，佛佛平等的功德，啊，这里并他并没有提出来是说，不是说要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意思啊，是念佛的，比如说这个十种力呀、四无所谓呀、十八不共法呀等等，特别是十八不共法的话，就是等觉菩萨都没有的这个功能，这个威德，只有佛才有。啊，像四无所谓，四无所谓的话，就是佛在讲法的时候呢，他认为他自己讲的法绝对是正确的，没有畏惧，没有心虚，啊，说哪些法会障道，啊，他可以放开了说，也不会心里胆怯；哪些法是成道，可以趋向于佛道的，他也亮亮堂堂说，就是心里不会有一点亏，啊，不会有一点这个，觉得说，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他认为绝对靠谱，啊，这就叫无所谓。这都是佛的功德，就是念佛，就是念佛的功德啊。念法呢，就是念法的功德啊。念这个所有的佛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一切法门应当如何修啊？因果轮回就时时刻刻在这个法印法上面，念头都依附在法上，这也是一种三昧啊。或者说念僧僧宝的功德，哪怕说包括圣贤僧，包括凡夫僧。啊，世间的福田等等，这些都要念三宝的功德。如果能够依着信念，把自己的身心安住在三宝的功德中，那么就能够得到三宝的摄受护持。啊，这样的话也能够离这些欲乐和散乱，啊，也就是离这些染欲的恶法。啊，这就是六念的前三念。啊，那么后三念是什么呢？就是念戒。啊，意念自己的。这个发心与受戒相应，或者受了戒以后念念不忘持戒功德，绝不能毁犯啊！对于戒的功德升起了真实的信心和笃定的这种志愿啊，这就等于说念。所以我们说受戒持戒也是念戒的一个过程，念戒的功德，念我们是佛弟子，我持戒的功德无量，自然要诸佛菩萨加倍龙天护法护持啊。那么这样念念的话，始终我们的心念也是。会离散乱和娱乐在一个状态啊，再一个念施就是念自己的布施啊，清净如法的布施，逐渐逐渐的舍，先舍外物啊，再舍这个身心啊，最后连舍一切都舍，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智亦无德，就不断的舍，不断的舍，有一念升起执着，那么我们就进行舍啊。当然有时候有的人还觉得说，那就日子也不过了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作意，就是也许不需要你真的去把什么东西都扔了，但是你对任何东西升起贪着来的时候，你念一下，就是说这个东西也是迟早要远离的，要离开的，不可能永远的，那么要把它做好心理准备，有一天会离开的，要舍啊。这就是修行中所有的功德点点滴滴啊。大家你看佛法的法门太多了，总的而言，别的而论，太多太多了，啊，只要我们抓住一条，都是救命绳索，啊，再一个呢，就是念天，啊，念天的功德，啊，当然呢，这对于天的功德呢，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不仅仅是念天人天的天，六道中的天，而是念这个地义地啊，真如实相。啊，也就是说，包括这个有时候又把天呢作为实地的菩萨才能叫做天，啊，也就是诸法真如实相，宇宙万法的真理，念这个啊，有时候也表达成地义天，这叫六念法门。 如果我们的心念长期的攀缘细念在这个上面，念一道或者念三宝或者念见识天，念得多了以后呢，自然而然也会消除散乱，也会远离欲乐和苦乐分别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而然你看这里如入大光明聚，就像入到大光明聚，那么这种恐怖呀、害怕失去，非常像得到这种忧患得患失啊，这种忧患感，这种阴暗呢，就慢慢一下子就全部会消失掉了啊。这就叫做六念，这是给什么呢？心性确位的人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心性确位的话，那我是个心性不确位的啊。我实话告诉大家，基本上我们确位的现在连这六念法门都修不起来了，已经非常确位了啊，几乎世间的四禅八定很难得到啊。甚至我以前都听到一个出家法师啊，他在有一次表达自己内向的时候说我这辈子凭自己的力量，说我不要说其他的，我连初禅都没办法，二禅就别想了，初禅都不一定能够得到，初禅是世间法呀，就是升天而已啊。大家想想，他是凭我自己的力量，那么凭什么力量呢？最主要的六念中还有一个，你看这里讲到的正念弥勒尊，求生彼净土，法门最稀有，敬意普及故，见佛时闻法，何忧与退堕啊。凭借自己的力量，实在四禅八定达不到，那么我们可以什么呀？正念佛陀啊。当然我建议咱们今天，因为应顺导师呢，他是求生都顺内院的啊。那么他这里后面还罗列了一些啊，依照这个弥勒下生成佛，说弥勒法门还比起十方净土的最为稳当，这是他自己的意见啊。我们今天呢，依照着我们的意见改一下，改成正念弥陀尊，求生比净土，就是大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吧。啊，我们依着布施持戒，然后念佛的功德，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法门最稀有，真正的稀有是极乐世界这个法门才稀有啊。毕竟你虽然弥勒尊啊，应顺导师这里讲到说离咱们近，可是不要忘了他在兜率天，在欲界之内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他是一旦往生就成功的超越三界，再也没有轮回，绝不会堕三恶道啊。就凭信愿行，念阿弥陀佛啊，所以真正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应顺导师，这是他自己的愿力。那么他设的这句话呢，也非常巧妙，只要我们改一个字就可以了。正念弥陀尊，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第一方便，最为圆动，无上了义的法门啊。特别是他这里讲到的敬意普及。什么叫做敬呢？敬就是说缘分呀。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说，哎呀，你和我有没有缘分？有缘分才能靠近，没缘分靠不近嘛。意是什么呢？它容易啊。不要说这里讲到的说修定了，还有四禅八定。大家想想，我们持五戒持的怎么样？持五戒要五条。那么往生极乐世界信愿念佛要三条。啊，以前的祖师开示就说，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比再要得人生都容易，还有比这容易的吗？可是它的容易就容易在显现它的难，为什么？它难就难在它太容易了，难性啊，所以才普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把所有的众生都给摄进去了，普及谁不知道南无阿弥陀佛呀？如果论普及度的话，弥陀佛要比弥勒佛要普及的多啊，这是实话啊。一旦我们能够见到南无阿弥陀佛本尊，西方三圣清净海众天天与大菩萨们把手同行啊，每天二六时钟去供养诸佛啊，七宝池八功德水，想洗澡就洗澡，自然而然就灌顶，都是在做这个元气性空啊，这个毕竟空法这个引发和受用和长驱直入的禅定修习，而且是在妙有中当下起现这种啊如如不动如来藏这种真空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大道场，名满十方三世的大法会中，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你不但见佛闻法，还会害怕退堕吗？绝不会退堕三，这是第一个，不会退到三界来。 第二个也不会退到小乘阿罗汉，第三个呢不会退我们发心的行为。你看我们现在发心，久而久之就行不下去了，退了，那不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必至成佛，皆是阿毗婆智，这就是念不退，念念都是必须趋向于成佛，都不会往左往右闪失一下下，更不会退了，就只管往前，而且绝对是正这个正道啊，这样的一种修学法门。所以呢，正好这个应松导师呢非常善巧智慧啊，给我们留了这么一句，我们改了一个字就算圆满了啊。那么总而言之呢，这是我们讲到这里就是属于五乘共法章了啊。大家要知道五乘共法呢，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你一定要定位精准，就是我们立足于人天乘为足而说的修学状态啊。那么在后面的话呢，我们就要立足于人天乘而往上修了，三乘共法和这个大乘不共法章啊，那么都是以五乘共法为基础而做的跨越和引申啊，而且也不会有违于前面的说归敬三宝和闻法去入啊，所以说虽然分了五章，它是一线穿起来的系列产品啊，希望我们能够今天学习知识，知道了这个产品，还要会用这个产品。那么最现成的产品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讲到这个五乘共法的啊，最后就是正念弥陀尊求生彼净土啊，以此为归结啊，这还真是非常圆满啊。那么希望大家呢了解一下啊，这个在人天乘里面我们主要发心那是以修福业为主，乃至修禅定加行为主，但是最后一个一定要大家记住，就是要不管怎样的功德，要回向出世间，要往生净土啊，这是我们格外的对大家的一个嘱托吧啊。那好，另外呢要说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哈，咱们这个文思讲堂里边呢，现在有了七个群啊，七个群嘛，有七位六位法师啊，六位法师七个群呢，我们一直在得给大家分头在讲解啊，所以这也是可以赞叹诸位的福报吧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听闻的过程中呢要认真学习，但是呢不要错会，就是不要越听越乱。你要记住一条主要的脉络，就是我们是要趋向于学佛，要得解脱，那么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要有一个法门，那么对于这个法门的坚守，我们需要教理来滋润，需要信心来激荡支持，这是永远不变的啊。如果你离开这个功能的话，那么我们就真的是只能叫一个讲堂，我们也自己就是学一些知识啊。可是大家要知道，我们学了以后学以致用的，这才是真正的要学以致用。那么怎么用呢？包括我们讲了这么些的，从这个成佛之道三章而言啊，希望大家就是说你仔细看着这些寄诵呀，或者听我们讲法的时候呢，把你自己的修行作为对照，作为对照，再用这个法音来对对的时候呢，很可能会激发出来你原来的心所不到之处，或者会同一些你原来以为是两码事的东西，突然间发现哦，原来它是在一起的，同步的，功德是一样的啊。有了这个功能，那么慢慢我们才在这么多的群里边闻法，然后每一个法师可能录音呀或者什么又会同步的发在另外的群里，这是非常好的啊，大家的福道福报。所以呢希望大家要珍惜啊，一定要珍惜啊，因为好多时候久而久之不珍惜了，不珍惜了过去了以后回过头来这因缘就错过啊。所以今天呢就到此为止，请大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再见。